乾隆皇帝觉得刘墉、和珅和钱锋啊，这一趟到山东办差办得不错，决定升迁他们三个人，让刘墉和和珅呢都补进军机大臣，升任钱锋啊为右副都御史兼礼部侍郎。纪云和于敏中觉得这样升迁也未免太快了点吧，再说了，实在看不出那个钱锋有什么能耐，竟如此深蒙圣眷。他们觉得越来越猜不透乾隆的心了，俩人下意识地对视了一眼。于敏中说，皇上，国泰一案是钱锋手起弹劾不假，但是查案办案钱锋只是参赞而已，臣以为这样是不是升迁的太快了一些？太平盛世，政治中和，还是多考察考察的好，提拔的过快会引起朝野议论。乾隆却淡淡一笑说，哈哈，考察的时日不短了，和亲王看准了的人，果亲王派人跟踪考察前锋历任各职情形，因为没有经过吏部，所以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说是艺术，那就算是艺术吧。这么一来，俩人都不敢再说什么了。乾隆看了看两位臣子，又说，敏中是寻资格进军机处的，纪云呢就不是的，还有张廷玉，圣祖爷手里的高士奇一日升迁七次，那难道不是太平盛世？你们执掌军机，总揽天下政务，不要让规矩捆住手脚，一旦成了木头人，头脑僵化，就想不好事儿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俩人急忙欠身回答，是。乾隆站起身来，倒背着双手，一边跺着步子一边沉思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，虽然不能一窝端，却不是不想端了他，就事论事的料理就显得朝廷太过小家子气了，朕想要借山东这个案子好好整顿一下吏治，扭转一下官场风气，各省道府各部藩库连同兵部武库、备府粮库、同政盐运司道、内务府各织造司库，统下一道明诏，清理自乾隆25年以来的积欠，凡有亏空的如实上报，不记账不予处分，酌情可以减免赔补，数额大的可以延缓偿还日期，已经查实的正在查实的要从速结案，要着实严办他几个，不然下头各省又以为是虚应故事，整顿就又成了一纸空文。比如说像詹廷正、马孝成、卢建增、翁用俭几个人，朝廷正在这边查他们的亏空，他们不但不谨慎收敛，反而仍旧在外边买房子买地，更奇怪的是竟然还有人保举他们升迁，着实是一些恶浊劣源，传旨给吏部考公司，问问他们接了人家多少银子的贿赂，这样替他们张罗。乾隆一下子点了四个人的名字，其中就有纪云的儿女亲家卢建增。纪云的眉骨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两下，他下意识地看了看乾隆，乾隆却正在看于敏中。于敏中急忙说，皇上明鉴，以往没有专门下过明旨布置清查亏空，但凡每次涉及钱粮案子，圣谕里都有所垂训，这回下明诏清查亏空，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，不过臣以为不宜明说减免的话，待亏空数额查清，有些陈年老账呆账，事主已经败落亡故的，皇上可以酌情特加恩典，这样就不至于使有些官员心存侥幸了。乾隆点了点头，好，就依你。对了， 还有个好消息呢，永琰在山东又发现了林清爽的踪迹，他就在兖州一带传布邪教呢。永琰已经在暗中有所布置，于敏中可以给山东安察使葛孝化写信，山东周边道路都要封锁，让太湖水师协同破案，务必拿住林清爽，防着他从水路逃往台湾。朕已经有密谕给台湾知府秦凤武，让他严加防范。于敏中欠了欠身子，是，臣已经接到葛孝化的信，原也预备着请示皇上的，我这就布置。葛孝化是阿贵的门人，还是会办事的，他怕走漏风声惊走了林清爽，所以没敢通知缉捕厅，露营又不归他管。如今山东巡抚布政使都已经出缺，臣看不如就由葛孝化越级任巡抚，以便事权统一。乾隆听了就看纪云，纪云因为一直担心卢建曾的事有点走神，见乾隆看自己，急忙打起精神，字斟句酌地说，皇上，兖州曲阜是圣人故居，汉文化渊源之地，林清爽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传教呢？一来这个地方历来地主和佃户不和睦，年年都有雕佃抗租的事，易于激起事端；二来嘛，也许想借倡导汉家文明行谋逆造反之时，事成可以就地占山为王，事败可以就地下海逃亡台湾。看来这个人阴险狡猾，还在一鹰飘高之上。乾隆听得悚然动容，脸也变得异常苍白。从伪朱三太子杨启隆发端，到三藩之乱，乃至后来的许多谋逆造反的绿林豪杰，都是从满汉有别、驱逐鞑虏为口号扯旗放炮的，朝廷自己就是所谓的夷狄为主啊。一听见华夷之别四个字，那就像被针刺了一下，浑身不舒服。在一些人心里啊，好像大清那就是夷狄，大明才是汉家正室，明王即是汉王，这种说法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着大清的每一代皇帝。此刻乾隆的心不由一阵紧缩，如今的情况不比康熙雍正年间，也比不了乾隆初年，确实有点树大中空了。要是突然刮起一阵台风，该会如何呢？他仿佛不胜其寒地打了个寒颤，勉强笑着说，哈哈，纪云确实是高屋建瓴，这个林清爽不是平常的绿林大盗，近几年时常有谣言说是朱三太子已经在爪哇国起兵了，这话也太荒唐了，居然还有人相信。也不想一想，崇祯甲申年到现在已经过去130年了，什么太子能活到如今呢？朕看还是华夷分界的心思。要说是轻信谣言，还不如说有人宁愿真有其事，这是国家绝大根本政务，切不可以掉以轻心。皇上圣明。纪云一边往烟袋锅里装着烟叶，一边说，要防着兖州出事，万一出了事也要能随时扑灭。我闻着今年这个年关气味不大对头，听说年前南京赛神有个叫姚琴的道士在玄武湖讲法，听众有5000多人，他讲的不是黄庭道藏，而是什么万法归一，听这题目就十分可疑。北京直隶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声势，但暗地里串联的也不在少数，至于山东嘛，历来都是强人出没的地方，从开国初年刘七到蔡七，直到近年王伦之变扯旗放炮成了风气， 现在国泰被索拿，全省的官员都如惊弓之鸟，心思都不在民政上头，万一有人趁机点一把火，那就会出大事。我想十五爷不肯公开露面，赶怕也是闻到了气味不对呀。皇上，我和于敏中都不懂军务，葛孝化这个人我也略知一二，官场油条而已，应付一下平安局面还成，大事他恐怕办不了。能不能派个懂军务的去调度一下，比如福康安，我看就很不错。乾隆沉思了一会儿，才笑着说，朕看纪云有点杯弓蛇影了吧，不过不以威严如何能耸听呢，朕已经有旨意，着阿贵布置好黑河的防务就回京，军务上的事儿你们可以写信给他说说，免得回来还得现看折子。京师是李世尧，江南南京让金鸿留意，既然刘墉就在山东，一切就先由他来主持。至于葛孝化嘛，再留心考察考察，有什么事随时和你们联络就是了。从现在到元宵节还有十天，累你们不能休假，也不要再轮值了，都住在军机处，要防火防贼防闹事，就这样，你们跪安吧。是。俩人施礼刚要退出去，乾隆又把他们给叫住了。等等，纪云到尚书房去一趟，查一查瑞亲王多尔衮的处分诏书放在哪里，让他们进城预览。俩人实在不明白乾隆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多尔衮，便都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乾隆。乾隆叹了口气才说，当年多尔衮是受了冤枉的，经过这一百多年，朕是越看越明白了，一定要为他昭雪。真正的奸佞小人是济尔哈朗，当年世祖爷年纪还小，没有亲政，小人擅权蛊惑诛杀忠良，以致让多尔衮冤枉了一百多年。当时八旗劲旅都在多尔衮手中，吴三桂等前明旧臣一个劲儿的巴结迎奉，他要真想造反，那只不过是抬抬手的事儿；他真要想当皇帝，那也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谁能挡得住他？不过他也是有些个毛病，大概是当摄政王的时间长了，有时候有点跋扈，那是真的，但绝不会谋反。见两个人仍然是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，乾隆一笑说，一方面要整顿吏治，一方面也要包养忠良，这有什么难理解的？就像先帝爷时八叔九叔的案子，我要不出来说话，恐怕后世子孙就更没人敢说了。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急务，今天呢先和你们说说具体的事儿啊，日后再议。俩人这才明白了，原来乾隆的意思就要告诉大家以宽为政的宗旨没变。但是纪云还是觉得这件公案来得太突然，眼下又不能多想，见乾隆不再说话，便和于敏中联袂告辞出来了。简短结说，一连几天啊，乾隆都是住在养性殿容妃的寝宫里。一来呢，这容妃是新进选进宫来的嘛，比较新鲜又年轻漂亮。另一方面啊，容妃这个人也很单纯，没什么城府。乾隆的确很喜欢她，他也想趁过年正暇公余，好好松散一下绷得过紧的心。紫禁城西半边啊，那不管是翻谁的牌子，一大早就有太监聒噪，又是叫撤灯火，又是叫宫门起锁，接着就是洒扫庭除，声音虽然不大， 但是乾隆从小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只要是醒来了，再想睡个回笼觉，真比登天还难。容妃这女子十分可人，得宠不恃宠，房事上呢也淡淡的，各自随意，不像别的嫔妃似的，只要乾隆来了，嗨，那就是缠着没完没了。这两天啊，乾隆在容妃这儿还倒得两夜好睡。初七的这天早晨，乾隆一直睡到卯正十排才醒来，何卓氏啊早就醒了，为了不惊动乾隆，他一动不动地躺着，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出神。见乾隆起身，也忙起身帮他穿衣服，洗漱完毕用过早点，他就让乾隆坐在大镜子跟前帮他梳辫子。乾隆从镜子里见他聚精会神地拨弄着头发，就笑着问他，怎么，是不是发现白头发啦？嗯，何卓氏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孩子气地说，是的，是白头发，而且是很大的。他说的那个大呀，其实就是粗，他呢普通话说的不那么好，所以呀、用词也不大准确。我到北京最可笑的就是看到男人们都留着辫子，额头又剃得光光的，这样很不好看。不过看惯了，哎，也就没什么了。皇上，您是至高无上的博格大汗，任何事情都是您说了算的，为什么不下令剪掉这辫子呢？哎呀，这呀你就不懂喽。有些个事情也不是皇帝说了就能算数的。比如这辫子，20年前我就想革掉它，并且还想革掉这身满装。可是太后和那些王公亲贵们没有一个不反对的，硬要革，没准儿就把我这皇帝给革了。我们满洲的风俗，女人剪发是大忌，剪掉头发就是说她不爱她的丈夫了。男人要留辫子剃头，不剃头就是要死啦，这是祖宗留下的家法，没法子的事儿。
真的吗？
啊，当然是真的啦，就像你头顶的珍珠一样真。见何卓氏手里拿着木梳，呆呆地看着镜子出神，乾隆不禁一笑说，想什么呢？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啊？你进宫不久，以前的生活习俗又和中原不一样，好多事情啊还不大习惯，日子久了就会慢慢习惯的，也就会见怪不怪了。好了，陪朕一道去御花园走几步。何卓氏笑着点了点头，
好的，我跟从主人去。
芍药花在一旁说，奴才这就吩咐他们备辇。乾隆一边起身往外走，一边说，哈，不必了，朕和贵妃散步过去，你跟着伺候就是了。这三人出了养性殿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只是宫墙殿房鳞次栉比挡着，下面仍然阴冷得很，宫墙上的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灿灿明晃晃的，耀人眼目。因为时间还早，又是大冬天的，整个御花园显得空落落的，只有几个老太监在清安殿的丹池上埋头扫地，也没看见乾隆他们。乾隆也不理会，和何卓氏一边往前走一边说笑着。忽然听见千秋亭那边传来了一阵嬉闹声，俩人循声望去，因为有一片竹林挡着看不太清楚，隐隐约约好像是有一群孩子正在嬉戏打闹，有说的，有笑的，有拍手叫好的。乾隆笑着对何卓氏说，哦，这准是刚进宫不久的小太监在崇华门里听大太监的调教， 大概是过年管得松，都溜到御花园玩来了。
何卓氏点点头说，嗯，是的，小孩子的是爱玩。
说着话，随乾隆循声走了过去，果然是几个孩子在空场上玩。大的呢，也就是十一二岁的样子，小的看上去只有七八岁，一共是十好几个。他们正围着什么看稀罕呢，一边看还一边指手画脚的说笑着。乾隆好奇的走上前去，原来啊，是个披头散发的老太监正趴在地上画着什么呢。这些孩子们呢，刚进宫不久，谁也不认识乾隆，都没理会他们，仍然在那指指点点的说笑着。
哎，看不出这个老疯子还这么会画呢啊。哎，快看快看，这是乾清门。哎，这个好像是慈宁宫嘛。
那这个是什么？
这个嘛，哦，对了，哎，好像是小孩子穿的衣服。
不会吧，小孩子穿的衣服怎么会一块一块的呢？
嗨，高疯子，你整天画个没完没了的，这到底画的是什么呀？
乾隆这才留意到，原来地上啊，果然画着很多画，有宫中楼阁，也有各色人物，乱七八糟的重叠在一起，也看不太清楚。
再看那个老太监，大约有六十多岁的样子，花白的头发披散着，乱蓬蓬的，额前的头发也有三寸多长，遮着半边脸，手里拿着裁缝画线用的画石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地面，抖着手，正在歪歪斜斜的画着。刹那间，乾隆觉得他有点面熟，可是一时半刻又想不起是谁，究竟在哪儿见过。寻思了一下，又摇摇头，正准备往前走呢，忽听那群小太监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快跑，秦公公来了。轰然之间一窝蜂的跑了。乾隆转过身来，果然见秦妹妹大步走过来了。等他来到跟前，乾隆劈头就问，这是哪个宫的太监？有病着人给他瞧病，这算什么样子啊？叫人给他剃头换衣裳。秦妹妹急忙躬身回答，
是，奴才这就传下去。
这个老太监原来是哪个宫的？朕怎么瞧着他有点面熟似的？
回皇上，这高疯子也是宫里的老人了，先头在雍和宫跟主子书房伺候过笔墨的，主子登基他进来，那时候还是高大雍主事，他蛮得意的，跟了先头主子娘娘，又跟了现在主子娘娘，还跟过钮贵主，可不知怎么着跟高云从闹了什么别扭，说他偷宫里的字画拿出去卖，打了一顿就撵到北五所扫院子去了。那年皇上南巡回来，本来呀，他还能回储秀宫当差的，可不知怎么回事就突然疯了，见了谁也不说一句话，就是趴在地上画画，多少年都这样，别的奴才就不知道了。乾隆一边听一边回忆，但还是想不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高芍药在前，王八尺在后，朝这边走过来了。乾隆就知道准是出什么事了。等俩人来到近前，还没等乾隆问呢，高芍药花就说，
皇上，傅公爷他轰了。
啊，
福康安进天街报丧，现在军机处候旨呢。
乾隆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尽管他知道这是早晚的事，但是乍然听到了噩耗，他的头还是嗡的一下，心仿佛塌陷了似的，一个劲儿的往下沉。